excited right now. I kind of look tired, but I'm actually like, whoo, right now, like really excited, and I'm really happy right now.
我现在非常的兴奋。
Yeah, I'm like so happy that I just can't even express it right now.
我太高兴了，都不能讲出来。
I've been praying for snow since like last June.
我一直在祷告，希望有下雪。
I was praying during finals week.
我在这个考大考的时候，我在。
But God said wait, and He put it on one of the best days. He just knows me so well. He put it yesterday.
他很认识我，他在昨天就开始下雪。
And I was so excited yesterday. Uncle Tony, I didn't even know about the weather. And I saw Uncle Tony yesterday, and he told me, Calvina, guess what? It's gonna start snowing.
我很兴奋，因为昨天看到我就问他，告诉他说明天要下雪。
And I looked outside, and it was actually snowing. And when I got home, I built a snowman.
我看到外面在下雪，我就做一个雪人。
It was kind of small, but it was still cute.
很小的一个。
But I was just so excited for just today because I was gonna have that opportunity to be a witness for the Lord.
我非常的兴奋，今天因为我可以为神做见证。
I received the Lord and trusted in Him on February
18th, 2012. 我在2012年2月18号，我接受主。
The Lord has blessed me with a family that has all received Him and who all love the Lord.
祝福我在一个家庭，都是信主的家庭里面。
But we used to not always be like this.
但是我们不是一直以前是这样子的。
We used to fight a lot.
我们以前很多吵闹的。
We were very hot-tempered.
我们都很脾气不是很好的。
Mostly me, I'd be like, rawr, rawr, rawr.
尤其是我。
I used to really not like my siblings.
我以前不是很喜欢我的兄弟姊��ei.
I mean, when you have three other siblings, you have to share everything.
当你有三个其他的兄弟姊�ei的时候，你要跟他们一起的share.
Yeah, and my parents are like, Calvina, 哎呀，你太臭美啦，哎呀。 And my dad, he tells me, he's like, 哎呀，孩子他娘啊，你别再给他买东西，他有太多了，你给别的孩子去买东西。
My dad tells me that I buy too many things, and just they would buy for the other children.
But the Lord has really worked in our family.
神在我们的家庭里面工作。
We show love to one another now.
我们现在彼此相爱。
My mom shows her love through her cooking.
我妈妈爱我们，在从她的烧饭的里面给我们显出来。
My dad shows his love through his teasing.
我爸爸，他跟我们开玩笑，就是告诉我们他爱我们。
My siblings show silent love.
我的兄弟姊�ei，他们不讲话的时候就是爱我。
I'm probably the most loudest in my whole family.
我在家里是最大声的。And
they always tell me to quiet down.
他们叫我小声一点。But
what's really cool is that a few months ago, I've been praying about just wanting to get more closer with my family. In God's Word, just being able to do devotion with them.
几个月前我在祷告里面，我希望跟我家人能够更靠近，尤其是在神的话语的里面。
What's really cool was one day my mom came up to me. She's like, Calvina.
有一天我妈妈跟我说。
Calvina, Let's do devotion together.
她说我们一起来读经。
And what's really cool was that she said, let's read Proverbs.
她跟我说我们一起来读箴言。
And that's something that's been on my mind for a long time because I went to at least two sermons and even a study group that said, oh, Calvina, you should read a Proverbs a day.
这个在读这个箴言在我心中已经很久，尤其是我去听有几个讲道，有人家告诉我应该去读这个箴言。
And I totally blew that off, but it was really cool because my mom brought it up, and I feel like God was really speaking through her.
我一直都没有做这个，但是所以在我当我妈妈告诉我的时候，我就很高兴。
And that has brought me and my mom so close together.
这个叫我跟我妈妈能够更靠近。
I've hurt my mom a lot.
我伤害我的妈妈，常常伤害我的妈妈。
I used to be very harsh on my words.
我用的话是很刺痛我妈妈的。
I can't even count how many times that I've told her I've hated her and how much she has embarrassed me.
我不晓得，我都数不出来有多少次我告诉我妈妈我恨她。
But to be honest, she is such a great mom.
她是一个很好的妈妈。
And her pure love and innocent love for the Lord is so beautiful to see.
她对神的爱是很美的。
And it has brought me closer to the Lord.
也令我跟神也能够更靠近。
A year ago,
一年前,
I was really struggling.
我很挣扎。
I believed in the Lord, I trusted in Him, but I was hiding from Him.
我相信神，但是我在躲起来，我在对神是躲起来。
I was scared of this world, I was scared of people, and I did not love people.
我不爱人，也很怕这个世界。
I was just so scared of what sin can do to people, of what happens to people, and I was just really broken. I felt very dirty. I felt like someone ripped away my soul, and I felt very worthless.
我觉得我很没有什么价值，我的灵魂好像被人抢去了。
And I felt very alone, and I said to God, why are you doing this to me? I thought you said that you would never forsake me, that you would never leave me. Why are you leaving me now?
我觉得我问神，你为什么你不离弃我？你为什么现在离弃我？
And at that time, I was teaching kids.
那个时候我也还是也在教这个小孩子。
And I was telling them a verse from Hebrews 13.
我告诉他们在希伯来书第十三章。
And it says, God has said that He will never leave you nor forsake you.
他是不会离开我们，也不会离弃我们。
And I was telling these kids, oh, God will never leave you. Put it on your hands. God will never leave you. God will never forsake you. But I didn't believe that in my heart.
我告诉他们，这个神不会离开你，也不会离弃你，但是我自己是没有相信。
But God is so powerful.
但神是，他的能力是，他是全能的。
And He changed my heart.
他改变了我的心。
He has worked in my heart so much, and He gave me a heart to forgive.
他给我一个心能够赦免。
And He gave me a heart to love.
给我一个心，我能够爱。
And now when I go teach kids, I teach them because I love them, because I love the Lord, and because I want them to be in heaven. I want to see them in heaven. Amen.
我现在看到我去教小孩子的时候，是因为我爱他们，因为我爱神，我也希望看到他们能够在，能够上天堂。
I'm up here and I'm crying because of joy.
我这个，我的哭是喜乐的哭。
Because it's so hard to tell you guys how much God has worked in me.
因为我很难诉说怎么神怎么在我的生命里面他怎么工作。
Because I can't even. Whenever I think about it, I just sit there and I smile and it's just like.
当我想起来的时候，我只能够在坐在那边笑。
Because man, God is powerful. God is mighty.
神是有能力的，他是全能的。
Yeah, He is, and I'm just so thankful that God has brought me to this church because there's so many brothers and sisters in this church who have blessed me so much, who give me encouragements, who have helped me grow in Christ.
我感谢神把我带到这个教会，这个教会很多弟兄姊妹教我能够成长。
I'm so thankful for you all.
我谢谢你们。
Thank you.
<音>弟兄姊妹平安，大家新年好，听见吗？有些感动，刚才唱这个歌。大概今天我讲的就是，大家坐在这里，大概都是从。 中国来的，所以我们是远涉重洋，来到这个国土，对吧？绝大多数是这样，对不对？无论你通过什么途径，对不对？有的通过水路，有的是通过空间，这个空中，所以都有神的旨意。我们一同在这里聚集，是神召聚我们。所以我知道我在20多年以前。 我是先去了香港，本来是想在美国，但是结果我就去了香港，所以我是先考托福，完了后就去，本来是在美国，突然就神给我一个机会要到香港，所以我就不想考 GRE 了，结果后来香港办手术办了差不多1.5年被办下来，已经失望了，后来就拼命考 GRE。 GRE还考完，还没考完，这么考的时候，香港又搞了，所以神很奇妙，因为这个原因就是，中国大陆这个政，你知道那些当时20多年前的当官的，现在也我不知道怎么样，那个时候都是比较，希望我们这些所谓的精英分子不要走，所以故意给你拖，拖了个要死，开始。 当时香港还是这个英国的殖民地，对不对？现在当然不是。所以我去香港要办这个在英国大使馆这个去签证，不能你自己去签证，要通过这个港澳办，国务院有个港澳办公室，所以我那个资料就卡在港澳办公室很长时间，所以我不知道怎么没有下，没有怎么不知道怎么下手，就是没有希望了。 好像没有希望了，所以就准备到美，还是准备到美国。但是那个时候就突然就一个同学，我以前的在北京上研究生的一个同学，他就突然就认识一个人，给我把路子就打通了。那么这个人现在在马哈顿，所以我后来在美国以后打电话给他，让他信福音，让他信主。他就跟我说：“老毕啊，你这个我们是学生物的，我们还是学生物学博士，在正在读博士，那他正在读博士，那怎么可能信主呢？” 都是进化嘛，对不对？但是我是还是一个新子，因为我先讲后面，再讲前面。然后我就打电话给他，虽然我还没信嘛，但是我觉得这个福音很好，我就打电话给他。他就在马哈顿这个 Case 队。然后后来我就很久就没有理他了，因后来我就知道信主了。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大概7、8年以后，有一次问他，我说你。 为什么信主呢？他说：“你知不知道？我当时在滨州，他在这里，就是在这块，Case Day。他说我有一天晚上打电话给他， 他已经睡着了，但是他那个宿舍就一个人，他打电话把他搞惊醒以后，整个满屋子都是煤气。他如果你不打个电话，他就不在。所以他拔了以后告诉我了，我当时很感动，我说人呐、很顽固，是再顽固的心，就神可以让顽石点头。所以我们心是很这个刚硬的，当神做工的时候，所以我们就可以软化。神为什么做工？因为神怜悯我们，神恩待我们。我想我们每一个人信主都有一个特别的经历啊！我今天不是讲这个，我今天要讲另外一个题目。说我们来到这个漂流在外面的时候，我们第一大关就是要过什么？远，对不对？远观。第二个我们要熟悉当地的文化，第三个我们还要熟悉这些不同的饮食，是不是？所以我知道我到香港的时候第一句，因为在香港这个也还是中国人嘛，第一句话是一去我啥都不懂，他们讲话我听不懂，这个广东话对我来说是一个外语，很难受，对不对？他慢慢也过了个关。所以我们这样漂流到这个地方，世界各地，所以我们就相聚在这里。我们认识神的人都知道，神在我们身上有一个旨意，神在我们身上有一个目的。因为神是掌权的，无论你抱着什么目的，无论你是怀着什么这个梦想，你来到这片土地，所以我们在这里相聚，那是神的恩典，那是神的怜悯。所以我今天要讲的是但以理书第一章，但以理书第一章。我为大家读一到第九节。但以理书第一章我只读一到九节，但是我大概讲第一章。犹大王约雅金在位第三年，巴比伦王尼布加利沙来到耶路撒冷，将城围困。主将犹大王约雅金并神殿中器皿的几分交付他手，他就把这器皿带到示拿地，收入他神的庙里，放在他神的库中。第三节，王吩咐太监长亚斯比拉从以色列人的宗室和贵胄中带进几个人来，就是年少没有残疾，相貌俊美，通达各样学问，智慧聪明具备，足能侍立在王宫里的，要叫他们加勒底的文字员。王派定将自己所用的膳和所饮的酒每日赐他们一份，养他们三年，满了三年好叫他们在王面前侍立。他们中间有犹大族的人，但以理、哈拉利亚、米沙利、亚沙利亚。太监长给他们起名，称但以理为伯提沙沙，称哈拉利亚为萨德拉，称米利沙为米沙，称亚沙利亚为亚格利亚。但以理却立志比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玷污自己，所以求太监长容他不玷污自己。第九节，神使但以理在太监长眼前蒙恩惠，受怜悯。下面我也不要读了，下面这个就是也很有故事啊。我今天要分享有先我要讲一点这个背景，然后我要讲这个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实际上不光这四个人，还有很多其他的这个从耶路撒冷来的这个少年人。当时但以理可能在八九岁，对不对？大概所以他们是什么被掳，对不对？也是叫移民。我们今天也是移民的，也是我们当然不是被掳，是自愿来的，对不对？是自愿来的。我们来的时候 这个要参加考试，对不对？美国这个国家不是随便要你，对不对？你总还有点技能，他才要你嘛，是吧？你要通过考试，你有智力。所以这个离不家里少王还不得了，他不光有聪明，你还要相貌俊美，那他像我这种就不行了，对不对？所以还要这个，所以这个他们有很多讲究，然后呢还有免费给他们王的膳食，对不对？教他们的语言，然后跟他们改名字。所以我记得我到香港的时候，我香港这个去香港的时候，我第一件事我是不懂他们的语言，啊，实际上是中文的一个方言，很难的。后来一年后就搞清楚了。我那个老板是一个英国人，对不对？香港叫英国叫西方叫什么鬼佬，对不对？叫鬼佬。说我这个鬼佬他一去，我一去第一件事就应该改名字。我怎么改名字啊？我是中国大陆，我不是香港人的，你不能让我改名字。香港人都有个英文名字，对不对？对不对？所以这里我们看到这个戴以理西亚这个三个朋友，他们首先什么改名字？你知道这个为什么改名字呢？我这里面有讲究的，有讲究的。因为希伯来文里面这个戴以理就是神授的什么审判官，对不对？对不对？这个希伯来文的名字都是与神有关的，对不对？那么他改个名字，戴以理改个什么名字？叫做伯提沙，这个难听得很，对不对？不光是难听，这个是拜偶像的，是拜这个外邦神，这个叫巴比伦那个神的，那个与巴比伦的神明有关的。所以他第一件事要让你忘掉你的神，对不对？让你回归这些偶像，对不对？把你的神从这个你的记忆中抹掉，对不对？所以你忘掉你神的名号，你就不会敬拜他，对不对？这第一件事。我等会我告诉我是为什么讲这个事，我等会跟你讲，这很重要，对我们现在很重要，对吧？第二个叫学习他们的语言文化，他们的这个文化背景，他们的哲学观念，你要学习，你要明白，然后就忘掉你祖宗的神是怎么教导你，对不对？与这个偶像神明这些一套东西。然后第三样，他要他们什么吃王的膳食，对不对？那挺好的，还喝酒，对不对？那王的膳食肯定是很美的，为什么不能吃呢？对不对？但你自己为什么不吃呢？我最好好几个原因的，但是有一个原因是这个犹太人他们是敬拜神的，有些东西是不能吃的，对不对？有猪肉不能吃，对不对？当然这我们信主的人当然不一样，对不对？凡神所接近的物质嘛，都不可以当我食物，对不对？所以这个是神，这个神个保罗在使徒行传里看到的，对不对？凡所洁净的你都不能当做食物，说我们吃肉也是可以的，但是当时主要的原因还是带领你他们想什么，靠着神的恩典来活，靠着神的恩典来活，能够给自己一个功课，能够约束自己，也不是一定要做一个这个 vegetarian， 也不能作为一个素食者，也不一定是这样，他们要能够有一个心智来仰望神。但是这件事让这个太监长很为难，为什么很为难呢？这个王的命令你要不完成的话，到时候他会受责罚，对不对？所以他这个戴以理很聪明的，他就可以试一下，我就吃蔬菜喝水，你跟那些其他少年人吃王的膳食，吃肉喝酒，对不对？吃大餐，这个比一比，十天以后怎么样？他吃蔬菜喝水的人，比那些吃肉食的什么更加肥胖，那这是个神迹。我跟你讲，吃蔬菜的人不能肥胖，对不对？对，我们现在都注意身体嘛，对不对？你要少吃一点，对不对？不能吃的荤的油荤的，要多吃有机食品，对不对？所以我们现在锻炼身体嘛，对吧？你要锻炼身体还多吃一点，对。你要减肥要少吃一点，你要健康要锻炼要多吃一点，所以你要减肥怎么样？要多吃，对不对？所以这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文化，对不对？好，所以我为什么讲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基督徒生活在这个世上也是一样， 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就像巴比伦，对不对？是不属神的国家，是不拜神的国家。我们生活这个世界，然后我们生活这个世界，但是我们又是属神的子民，我们是属天的子民，不是我们因为我们做得好，不是，是我们神选召我们，所以我们要不能够忘记我们神，我们很多时候就忘记我们神，对吧？所以这是我等会要交通的这个一点和两点，如果时间，如果是哪个要讲的话，你上来我可以随时停掉啊。所以神，我刚才讲，我们今来到这个美国，我们都什么，不是偶然的，对不对？不是偶然的。所以你如果是来到美国，你没有认识神，神给了很多机会跟你讲，你没有认识神。所以今天感谢主，有两个弟兄姊妹在这受洗，我们真是感谢神，哈利路亚，赞美主，因为神的恩典领到他们。那我们很多人也是一样，所以我们来到美国有一个目的，神有个目的，我们有自己的目的，但神有他的目的。所以我们看第一节，犹他王约雅金，因为我们只答应你，他们为什么当时会来呢？会被掳了，因为犹大那个时候这个以色列国已经亡。我们知道所罗门王以后，这个犹大封为以色列这个联合王国分成两个，那时候以色列国已经亡了，然后这时候犹大有一个王，就南国犹大，叫做约雅金，大概是主前605年的时候，那个时候这个圣殿还没有被毁，所以尼布加利斯王就巴比伦王那时候非常强盛，就是欺负他嘛，欺负他。所以这个事为什么会发生呢？就神的子民为什么被困？因为神的子民为什么叫神的子民？因为神与他的子民要什么离约，对吧？有一个离约，有约，是吧？有约，这个约，神的约，我现在讲旧约，这个约它是神单独与他的子民离约。这个约不光是祝福，约还有什么？还有诅咒。你知道新约是一样的，你传福音你不是传一半，你是传一半不行的，越有祝福也有诅咒，对不对？你怎么知道的？是吧？在那个你要读这个利未记26章，对不对？利未记摩西写利未记，你这个要听神的话就得祝福，你如果是长久的背离神的道，你就遭诅咒。然后我具体不看了，不看经文那个太时间太，在利未记26章，对不对？所以以色列百姓为什么被掳巴比伦，是因为他们长期背离神的道，离开神，对不对？我们现在一样，我们信主以后如果长期离开神，神也会管教，神会管教的，对不对？这是一点，这是神的应许不改变，神的主权是不改变，一切所发生的事情都是神所命定的。所以主耶稣说，一个麻雀不是值3钱银子吗？但是若没有天父的允许，一只麻雀也不会掉下来。意思就是说神是掌王权的，所以包括我们的苦难，包括我们在今生所遭遇的，我们家庭事业和各方面的遭遇，都是神所掌控的，都是神所命定的。所以这是我要讲的第一点。所以然后第二点，这个具体应验在这个上面，是因为这个犹大有一个王，犹大有很多王哦，他有8、9个王哦。这个8、9个王，这个有一个王非常好的，叫西西家，对不对？西西家王是个好王，但是好王出了问题，对不对？好王出问题，西西家王是按我们讲是爱主的哦，爱主有犯罪，因为西西家王曾经蒙神的怜悯，在亚述帝国围困这个耶路撒冷城的时候，城将被灭的时候，那么他呼求神，那么先知以赛亚告诉他们不能灭你，我们不读了，你要读的话在列王记下第20章，对不对？那么结果神派天使一个晚上就击杀这个亚述王的军队18万5000人，对不对？18万5000人。所以神的恩手拯救了这个西西家王，那么他后来得了重病， 将要死。以赛亚说你必定死，这个西西夏王不想死，对不对？我们人都不想死，对不对？都想多活一天，多活一天也好，都是一样。所以就求神，然后这个神应许给他多少年呢？15年。他一得到15年以后就把神给忘记了，对不对？我们得到神的很多神的祝福，我们一得到祝福我们就忘了神的忘神的跟忘记，所以西西夏王一样。所以西西夏王就想利用这个那时候巴比伦王已慢慢兴起，那时候还不是很强大，他们就讨好这个巴比伦王，巴比伦王派使者来看他，他就把国中的宝库什么都显示个这个使者看。那么这件事让耶和华神很不高兴，因为他仰望政治的权势，仰望这些有军事力量的这些国家，而没有仰望耶和华，所以耶和华就要责罚他。就是耶和华就借着但以理的口对西西亚讲，你这国中的祖宗所积累的一切宝库要什么？交给谁啊？交给巴比伦。今后对不对？那是100年以后的事的，对不对？这是个预言。然后呢，你从你这个子孙中的后代要被掳到什么巴比伦当什么？当太监。所以这个就是应验以赛亚先知说的，他但以理是从王室出来的，对不对？这已经过了好几代，对吧？过了好几代，至少过了4、5代，对不对？4、5代。所以神的话是会应验的。为什么神要管教这些以色列百姓呢？是因为他们不听，所以要管教。但神呢也应许他的子民，神没有丢弃以色列民，所以神仍然恩待这些被掳到巴比伦的这些少年人，对不对？对，这些少年人，这个是要应验所罗门王在建殿的时候他向神的祷告，对不对？在列王记第8章，我们读了不读了，大概祷告就说你这个所罗门很厉害，他怎么会知道后来被掳了？我真是奇怪，对不对？他就说我的子孙中有被掳到外邦的，神啊，就求你赦免他们的罪，你的恩手是吗？领到他们，你怜悯领他们。所以我们看到但以理书第1章第9节，神使但以理在太监长眼前蒙恩惠受怜悯。为什么这样呢？因为神要使用但以理在他们被掳期间可以为神做美好的见证。你知道但以理一直到这个古列王的时候，对不对？还在，对不对？古列王还在，对不对？到21节，到居鲁士，就是古列是吧？居鲁这个翻译居鲁，我让他们说王元年，但以理还在。所以因为神在神借着先知耶利米说他们被掳的时间是多少年啊？70年。所以70年但以理还在，对不对？而且还在服侍这个古列王。所以在历代志下36章的时候，神是激动古列王，就什么把这些掳什么归还到耶路撒冷，把这些被掳的人什么回归以色列，回归耶路撒冷。这就是这个背景故事。所以在这里神虽然在被掳之地，就像我们的蒙恩得救以后，我们仍然活在这个世界中，我们第一件事要做的，我们不要忘记神给我们的名分，对不对？我们是属神的子民，我们不要忘记，就像但以理一样，我们不要忘记我们的名分。我们很多时候忘记自己是基督徒，我们忘记自己是蒙恩的人，我们就做一些事情都很愚蠢，对不对？每个人哦，我刚才讲的不是我比别人做，大家说我是我一样。很多时候我们在工作单位，在家庭，在教养孩童的时候，我们忘记我们是神的子民，所以出很多问题。所以我们有时候行事为人和这个世人一样。我现在讲一个有时候我们就跟世人差不多了，对不对？所以在这个特别在家庭这个婚姻关系上，我们很多时候就忘了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是蒙恩的人，我们要彼此相爱。也不是彼此相爱，所以从家里开始的。你自己老婆不爱，你的先生不爱的话，你爱其他人就很困难了。我想，对吧？因为觉得有时候恨自己对配偶恨得要死，恨不他死，对不对？ 后来被车撞死，对吧？离婚很麻烦，车撞死就不麻烦，所以很邪恶，我们就说，说我们应该回到神的面前。我看到前天看到一个墨志铭在这个英国那个墨饼写到他一个很奇怪的一个墨志铭，他们写的就是说，两口子这个年纪大了，然后太太已经去世，然后先生就为太太写了一个墨字上面，他说这里埋葬我的妻子，他安息在这里，我从此也安息了。为什么他从此安息？他们在世的时候吵了个半死，说他太太这不在了，他也不吵了，这个房间是吗也很安静的，说两个人一起安息了。所以我们很多就落在一个光景，我们跟世人一样，所以我们爱主的时候也不能够忘记敬拜主，把时间用在神的身上。我们有时候有时候太顾自己的事业，太顾自己家庭，也不是讨神喜悦的。所以有一个姊妹弟兄和姊妹，他们非常相爱，就是家庭也很好，但是他们就在服事上呢，在其他查经灵修就不太这个注意。那么突然有一天，他们很相爱，然后有一天的话，他的先生先去世，那么这个太太就非常恼火，他说：“神啊，我是你儿女，你为什么把我的先生娶走了？多么好的一对是吧？你为什么娶走了？比如我们有时候什么忘恩负义是吧？你要感谢神呐、啊，各你们这么一对是吧？你我们在世的目的不光光是这个爱你家人。”爱你这个灵舍，我们更是要什么？首先爱神，所以我们的时间首先要与神亲近，所以我们不能忘记我们的名号，我们的名字是属主的，是第一页，我们的名号很重要。在教养孩童也是一样，我们有时候发火很厉害，就骂孩子骂得很厉害，对不对？所以我们没有按照神的教养，我们应该是能够以身作则。啊，我是做的不好，我说我们的曹静经常说你这个教育方式太简单，这个态度太粗暴，好像有时候把自己时间太用得太多。是我们在新年的时候愿意一起悔改在神的面前，能够好，或者我还有一点就完了，就在神的面前能够悔改，因为就像但以理一样，我们不能够忘记我们是神的选民，是神召了我们，我们应该常常记住与神有个交通。所以在这时候我看到很多人去库斯，他们库斯弟兄姊妹很给我很好的印象，他们在船上还学圣经，很好的一个见证。我觉得是感谢神，他们没有忘记神，没有忘记是基督徒。所以我这个刚才张弟兄给我提示，我要讲这个最后一点，再讲最后了，就是那两点不要讲了啊。就是最后一点，就是我们学他但以理的心智，就是虽然在被掳之地，我们也是在这个世界上也是被掳之地，是不是？我们又活在这个世界，你不可能离开这个世界的，对不对？你不可能离开，你还是基督徒，还是活在这个世界上。所以但以理有这个心智，因为什么？但以理为什么能够做到这里呢？因为神使但以理在太监长眼前蒙恩，受怜悯。所以因为神怜悯，所以我们今天蒙恩也是神怜悯我们，不是我们自己能够做到，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洁净我们的罪。所以只要我们愿意回到神的面前，我们回到神的话语面前，我们经常亲近神，这个不是大话，这个不是大话。我们经常，我开始信主的时候，别人说哎呀这个感谢主，我什么好感谢的，我没体会到，对不对？当你慢慢这个时间长以后，你说感谢主，那是个很实际的话，一切都是恩典，对不对？你不感谢主，感谢谁？对不对？所以一切都不是玩的，我跟你讲，一切发生事都不是玩，都有神的旨意，都有神的手在里面。所以我们弟兄姊妹，我们上次这个礼拜五是我们因为我刚才讲这点，主要上你这个上次李一鸣弟兄专门提到这点，我们这个孩童不能够离开这个被世界所吞灭，对不对？因为我们活在这个世界，这个世界相对主义，这个何不颠是非何不颠倒这个时代？如果我们不一起与家里不一起这个敬拜神，我们不一起追求神，你不把孩子自己带到神里面一起来亲近神的话，我们父母有责任的，就是有责任。 我们有时候交给神，交给神都不管，那交给神，那神交给你，也交给神，那你踢皮球踢给神，那个不对，是吧？我有这个毛病，我首先我承认认罪，我有这个毛病。交给神了，交给神就神交给你了，你交给谁啊？你没有责任，你有责任的，对不对？我是说，首先对我这个很大的这样的毛病。我们很多时候就是交给神了，你交给神了，神交给你，你交给谁？所以我们就好好悔改，就是希望悔改神的嘛，因为神的恩典给我们用。因为我们是蒙了耶稣的宝血，他洗净我们，我们要有一个回转的心，常常来到神的面前，亲近神。我们与孩子一起，是吧？都是我最近跟孩子一起，都是因为带你说我讲，今天是我跟我两个小的孩子，我跟他们一起分享，真的是我突然一个感觉，就是跟他分享这一点。因为这个年轻人，就是巴比伦王很厉害啊，他招年轻人，为什么呢？这个洗脑很容易啊，一洗脑就给洗掉了，变成一个什么拜偶像的。所以神把我们这个圣灵放在我们里面，我们应该有一个警醒的心，要不要让世界把我们这个孩年轻的一代吞灭。所以我们感谢主，这今天有两个年轻人能够蒙神的恩惠，归在神的名下，我们真是感谢主。所以我们的孩子也是一样，自己每个基督徒的孩子一样，我们应该一起来在家里有一起追求，能够仰望主，这就做我们新年的一个 resolution， 好吧？因为我以前做不好，我想有些我知道有些弟兄姊妹做得很好，是吧？能够把孩子一起带到神的面前，我们一起来学神的话语，是吧？回到神的话语，对不对？我们外面很多的市场的哲理啊，很多我们少看神的话语，因为神的话语是清晰的，是清楚的，所以神的话是可以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能够引导我们前方路，我们能够过一个敬虔的生活。首先从什么开始啊？首先从自己开始，首先从什么开始啊？首先从自己家开始，就从自己做起，从我做起，就是靠神的恩典，靠主的怜悯，靠圣灵的能力，我们能够一起奔走天路。我们在教会的时候，弟兄姊妹一同来奔走这个天路，所以我们能够过一个敬虔的生活。我们感谢神，谢谢大家。
弟兄姐妹平安，长久没有见证，现在上来有一点紧张，这是真的。我今天要见证的呢，就是新生命要成长。不管我们年纪多大，我们如果新生命不能成长的话，那就老我站在我们的心中来控制一切。我有一段圣经呢，是你们不要翻，我来读给大家听。我们那个在哥罗西书，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主造我们是美好的，就是要我们按他的那个样子。这个我们作为罪人来讲，真是相差非常远。在这个上一次圣明弟兄讲的里面，就倒空自己，倒空老我，老我什么时候在自己的心中，圣灵新的生命就受到干扰，就不能很好的很顺利的成长。刚刚那个利益明也祷告了，我们新年要有新的那个进展。我记得在小时候的时候，过年的时候，家里总有这样一个小条子，万象更新，去旧迎新等等这些小的条子。过去我自己总是认为自己还是很不错的。那个时候我年轻的时候，22岁分到郑州，12年以后呢，在这郑州我是很不习惯，当然那个时候是相当的苦，那种苦你们是可能没经历过。那个吃的就是那个高粱窝窝头，所谓好的呢就是小米是比较，但是哎呀，这个是一言难尽啊。我郑州的时候就是每一次都到那边去了以后就要瘦，就要拉肚子。12年在那儿生活，那个很几乎没有大米， 我是在水乡江南的芜湖长大的，没有米，很少有鱼，所以我这个生活很不习惯。到后来呢，一直想调，通过老同学，但郑州这个城市呢是全国铁路中心，他大部分子弟呢都是铁路司机或者铁路工人的孩子，你要到这郑州，你看到那个铁路是纵横很多，那个火车也很多。后来我通过这个老同学，这个老同学在我们芜湖师范分手以后就没见过面了。这个老同学他是作为老党员，他们是培养中学的那个党的领导人，我们这个年龄小一点的呢就考大学，就是分了好几批，从来从55年离开这个学校以后就没再见过面，但是听说他在马鞍山市做教育局长，我就很冒昧的写了一封信，他非常热心，就要把我，就是老同学，他了解我，就说我给你发这个，你把档案什么东西都寄过来。调到马鞍山市，马鞍山市在我小的时候地图上没有的，它是后来是钢铁城市，一个新兴的城市。那刘少奇当时称它这是江南一枝花，它吃的东西也很好，在就是靠在长江旁边一个新兴的钢铁城市。大家晓得调动是多困难，在美国你可以发给老板，他也可以发给你，但是那个时候我们一个户口一个档案，档案就是你所有的材料都是在领导手里面，你任何这两样缺一样你都不能调动，从来没有哪一个职工来发给老板的，只要老板只要领导不让你走，你永远在这个单位，而且还认为是很幸福的。后来调到钢铁城市的时候呢，那么这个我又调到一个中学，调到中学的时候呢，我自己认为我自己工作得非常好，下手下重，跟孩子们在一起，跟同学们在一起。下手下重的时候呢，我们学校有农场，很大的农场，这个我怎么跟他们呢，同吃同住不要讲了，我就叫同学挖野菜，挖什么呢，就是我们现在很贵的荠菜，在888买很贵的荠菜，我们在地上挑荠菜，我给他们做什么呢，做豆腐羹，荠菜里面摆肉米，摆荠菜，摆豆腐，而且打一点粉浆，非常好吃，反正他们没吃过，我就跟他们在一起这样的拼命的干。然后呢还有学工，学工呢我在郑州还没有经历过这个过程，到了马鞍山要学工，学工呢就是要捡铁，捡铁到处都是铁，但是它是在厂里面，后来要有一定的数字上交，当时我想这个到哪儿去捡呢，因为我实在是不知道，我又是个女老师，后来一个学生班长就跟我讲，关老师啊，我们要去偷。那我说怎么偷啊，他拿了板车，我们学生一到就铁丝网钻过去，因为所有的铁都在那个厂里面空旷的地方放了，那我们就爬过铁丝网，那一块一块的这个铁真是很好的，一块一块铁偷了以后呢，我们就摆在板车上面，然后叫到学校，我们顺利完成任务了。我认为我自己是这样跟同学们在一起，摸滚爬拉都在一起吧，没有什么喊老师。所以到7-8年前这个中学的20周年校庆，我和我弟兄一起去了，去了以后呢，同学们很感谢我，关老师回来了，真是我也很感动，跟他们好多年没见面，那这最主要的感谢呢就是请我吃饭。我当时也把这些感谢呢都认为是我自己做的，我的言行一致做的，我带同学做的，都把自己这个老我膨胀得很厉害，自己也不轻松，但是心里面不轻松，都是认为我自己的。后来呢，到这一次我和这个外甥他们一起回上海，我和弟兄就有一个计划，一定要去马鞍山看我那个老同学。 这是跟前面的那个二十周年已经相距七八年了。为什么呢？那个丽君的爸爸来跟我讲，他的我的老同学去世了，我的老同学的妻子都没有告诉我，我心里很难受，因为我调动从郑州调到马鞍山，全是他鼎力相助，然后我又从马鞍山调到上海，多不容易，三个户口。如果这个老同学有一点私心，我就调不回去的。他是因为当时老徐他的专业和马鞍山没有高等需要，当时来讲有一个高等需要仅仅是钢铁学院，也跟他的那个专业不对口，那我的老同学坚决反对我的弟兄调到马鞍山，说这个专业搞可惜掉了。那怎么办？等你们都等了，已经都快二十年了，还不能等吗？就是再调回，一定把你们调回上海，达到四人帮以后呢，我才调回上海。当时我就是一定要看看他，所以我到他家，我到了马鞍山就住在他家，我和他的妻子在一起，太太在一起，我们在一起就是安慰他，鼓励他，我心里也是很难受的，因为这样一个人，就是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嘛。这样一个人把我从郑州调到马鞍山鱼米之乡，让我生活得很好，然后又从马鞍山把我们三个户口调到上海，很不容易的。我们在座的很多年轻人是没办法体会，你一个户口不能动，你一个档案如果不好，写的一条不好，你人家退回来，你永远不要再调成了，你永远不要想调动调成功。所以那么住在我的老同学家呢，我的同学又跟我在一起了，我这些同学呢现在都有的做爷爷奶奶的了，都跟我们在一起。那最主要的他感谢我是什么呢？就是请我吃饭，然后卡拉 OK。 那像我这样，我讲我们还卡拉 OK 真是不习惯了，也不晓得怎么卡拉 OK， 也没去过，但一定要去，一定要去。总之那么多天没有在我老同学家吃一顿中饭和晚饭，都在外面。那当时这一次我怎么在吃饭的当中，我就心里面一直感谢，我说我要把这些学生给我的感谢全部献给主耶稣，是他教育我的。即使那个时候我没信主，但他拣选了我，我不应该自己自我膨胀，什么东西都要感谢主，感谢给主，我心里非常高兴。我跟徐弟兄晚上回来，我们把这一切都献给主耶稣的脚前。我觉得我们在任何时候都要这样的，年轻的新的生命要成长，我们年长的新的生命也要成长。不成长就像刚刚毕弟兄讲的，你被世俗所淘汰了，你跟基督徒没有你跟非基督徒没有两样。所以我希望我们的弟兄姐妹们，特别是受洗的，还有受洗很长时间的，主耶稣在圣经里面天天在跟我们说话，天天在跟我们讲话，来教导我们，我们的行能不能跟上去。所以新的生命要不断的成长。谢谢大家。
会越来越好了。以前呢，从八百参加的人很高兴，后来到一千，哇，更高兴，一千二、一千四、一千六，今年有多少？进进出出的有两千人，啊，还没有信主的有四百，从各地方来的，最远的，我跟那一个姊妹，他，你们从哪里来的？他说我们从 North Dakota， North Dakota 在哪里啊？我说我们中间也有一个从 South Dakota 来的，哇，这么远都来了。那另外的话，我们就感谢神，差不多我没有正确的说要听见有多少人受洗啊，40个以上的人举手受洗了。但中间的话，有一次很感叹的，就是牧师在报告的时候就说，他每一次出去到校园去的时候啊， 就发现不好的现象，很多年轻人他们从国内来以后就住在一起啊，住在一个房子里面，把它租包租下来以后，大家住在一起省钱嘛。所以他去探访他们的时候，敲敲门进去了，进去以后心里面，他翻了眼睛稍微稍微看一看，哎，心里就难过。怎么难过呢？他说房间里面怎么男的鞋跟女的鞋都混在一起啊，有好多都是这样子的。这么年轻的人，他就问他，你能这样子做是不对的。他说有什么不对啊，我们可以做我们喜欢的，是不是啊？ We can do whatever we want。 他就跟着说，那你妈妈爸爸们同意吗？他们为什么不同意？他们也是这样子啊。那就没话说了。我就是觉得说，我们在年轻的，在今天的见证会里面，我们感谢神，这么多的年轻的人愿意到神的面前来认知我们是属于主耶稣的。我们不要被这世俗所困扰所抓去，特别他们讲员讲到后现代 postmodernism 的时候，整个时代里面把年轻人的思想都搞混乱了。他就告诉年轻人，是在这时代没有绝对的，圣经不是权威，是相对的，只要你认为对的，对你自己来说好的，你就可以做，就这样子了。所以我们感谢神，我们的圣经还是权威，所以他把圣经拿下来，我们必须要信靠圣经。世界的潮流是这样子过去，他把你压在那里，把你吃掉了，你还不知道。因为什么？因为你没有标准啊，你没有标准的时候，你只以世界的标准，是看看别人，你也这样子做，哎，他也这样子做，我为什么不可以？所以他们就讲 ，Why？ 为什么？为什么 ？It's not fair！ I want to do this。他我要做这个，这个不公平。求神帮助我们，真正的我们把年轻的下一代带到神面前，愿神来接纳。我们是他的管家，这些子女们都是神的产业，我们要把它好好的做好奉献给我们这神。今年我们第一天聚集的时候，我们就把这个心愿呢放在神的面前，说神啊，我愿意做你的仆人，我愿意做你的管家，我愿意把我的子女们带到神的面前来。而且讲的主耶稣讲的一个都不失落，这是很严肃的问题，一个都不失落。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唱一首感谢神的歌。我们实在需要来感谢，我们唱刚刚已经唱过了，有唱了一节不唱。